蜀国、魏国、吴国先后都被收到了司马炎的口袋里。现在从地图上看起来，三国变成了一国，司马炎完成了曹操、刘备跟孙权都没有做到的事情。
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没有完成他们的梦想，最后竟然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司马炎统一了天下。难道这历史是要告诉我们司马炎比曹操、刘备、孙权都还要厉害吗？
这就像司马炎的白帽子一样，都只是表象啦。司马炎很快就向大家证明了自己实在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。晋国呀，在司马炎的领导之下，竟然能够搞到60几个皇亲国戚，你砍我，我杀你，这样就闹了16年，动不动每天就有成千上万的小兵跟小老百姓被杀害，搞得5种的异族先后入侵，上演了五胡乱华的惨剧。从西晋到东晋，终于分裂成了5胡16国的局面。
天哪，这比三国起码还多了5倍啊。
是啊，这种乱局比起东汉末年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中国就这样一连动乱了400多年，最后总算终结在隋朝的手里。
可是不管你怎么说，人家司马炎还是统一了三国，难道他不是最后的英雄吗？
你这种说法呀，我想很多人，包括周瑜的 fans 啦，包括关羽的 fans 啦，都不会同意的。
可是历史的事实明明摆在眼前啊。
哎呀，这也没有表示司马炎比任何人厉害，只是水到渠成，让司马炎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。
捡了现成的便宜，
为
什么我都没有捡到呢？这样子太不劳而获了吧。
历史啊，是一步一步累积而成的，就像科学一样，科学累积到一个程度，自然就会出现一个牛顿，这个牛顿可以站在所有奋斗过的巨人的肩膀上来接受大家的欢呼。艺术也是一样啊，艺术累积到了一个程度，也一定就会出现一个像毕卡索这样的人，站在所有巨人的肩膀上，望向一个更远的明天。就算没有牛顿，没有毕卡索，也会有其他的人来站在他们的位子之上，接受欢呼，接受崇拜。只不过时间也许会早几年，也许会晚几年罢了。
照你这样子说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。那我们是不是也不用努力咯？
我们不是听过有人说，只在乎曾经拥有，不在乎天长地久吗？
这不是谈恋爱的人说的吗？
历史也是一样啊。虽然有人坐上了皇帝，也有人选择了死亡，可是到了现在，这些通通都变成了回忆。所以明朝的杨慎才会在诗里面说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1-2000年就这样过去了，我们不再有人记得这些人曾经拥有的是多大的权力，也不会再那么在乎他们谁赢了谁输了。我们只记得这些人创造出了什么样的人格，活了怎么样精彩的一生啊。